时就我知道说被踩了以后我就很开心，我觉得 OK， 那我就已经可以尝试新的可能性。我们从这么多的可能性里头挑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没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以后他的人生就一片光明。我先去锻炼我自己的能力，然后用实际的案例去证明我有这样的能力，之后就会不断的有机会来找到我。我同时拥有了很丰富的人生的同时又很赚钱。
好久不见，欢迎收听做你想做，我是主播 Sissy， 在这里先祝大家龙年万事顺意。那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六七是一位有着40,000粉丝的小红书博主，曾经他名校毕业，在大厂中做着产品经理，按部就班地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却在去年选择裸辞。是什么让他放弃了稳定的生活呢？ Gap 后的生活他过得相当丰富，开手工店，做跨境电商做到品类第一，做知识付费变现超过20,000。同时他尝试了很多新爱好，学调酒，学路冲板等等。关于人生突然翻天覆地的转变，六七有着哪些感想？他又是如何在 Gap 中获取稳定的经济收入？普通人该如何做副业呢？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你在小红书上写到，裸辞后人生仿佛走上了高速路，遇到了很多惊喜，光看着文字就很让人向往，所以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觉得就是之前可能比如说我上班的时候可能就是一条所有的人觉得都会走的路吧，就是你读书然后好好学习，好好学习以后考大学，然后考了大学以后我会出国读研究生，然后读研究生以后就觉得找一个工作，然后这个工作可能就是比较厉害，就行业比较厉害的，然后工资也很高，就这整条路走下来好像就是一个人生模板，就是爸妈期待的所有的小孩都应该有的样子然后对吧，然后就是因为我从小我感觉我就是别人家的小孩，就是我在这条路上一直走得很好，就别人都觉得说 OK 那你就是这样了，就是啊，你以后就工资很高，然后亲戚羡慕朋友羡慕这种，然后但是自己其实在那样的工作环境之下并不开心，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你大公司也就意味着说你是大公司里头的一颗螺丝钉，然后我们的上司甚至毫不掩饰的说我觉得你们任何人都不具备不可替代性，然后你们任何人今天走了明天我都能找到人换你，对，然后你在那样的工作环境之下你可能就会质疑自己的价值，就会觉得说那我能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呢？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我其实理想中的工作状态是我要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然后同时呢我的工资也很高，然后我又要维持我的生活和工作的平衡，然后怎么样，然后最后但你的结果是其实当你认为你的工作没有意义的时候，那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有意义吗？对，我经常会这样有这样的质疑，然后后面就是其实我离职是很巧合的，也不算是我计划中的离职吧，就是因为当时上海疫情的时候封了3个月，然后在那3个月之间可能就是因为我被迫就我不能出门，我就是在家里独处，然后我在家里独处的时候你就会我觉得就像是陷入了一个情绪的黑洞中，就是我要考虑说这个生活是我想要的吗，就我现在生活是我想要的吗，我想不想换一种人生，然后我要是换一种人生我要做什么，然后我现在的职业规划对不对，我现在的职业规划如果不对的话我能修正吗，所以当时就是在在上海疫情封了3个月了以后就一解封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OK 我不想上班了，我要辞职。我学心理学的时候看过一本书，那本书就说的是他说每一个人你一定要经历一个绝望的时刻你才会觉醒，就是你在这个绝望时刻的时候你突然意识到你之前人生所有的选择可能都是错的， 或者是你意识到说你自己就是孤立无援的，然后你在这个绝望的时刻之下才会产生改变。我觉得其实比如说可能这件事情会是疫情，或者可能这件事情我之前也有经历过一个类似的绝望时刻，就是我当时留学的时候人生地不熟，然后到一个新的学校，然后就是学费又出了问题，就学校不收我的学费，然后反正就是各种各样小的问题堆积在一起的时候，你突然就会进入到那个绝望时刻。但是你从那个时刻里出来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会有更多不一样的选择。
那你觉得你之前活在模板里按部就班的人生有它存在的意义吗？或者说你建议大家都不要再按照世俗的定义去生活吗？
我是觉得我一直挺相信一句话，叫做自律才有自由。就是就可能比如说你前期的那一些在模板框架之下的生活它并不是好的，但是不代表它是没有意义的。就是你其实在那个框架之下 OK 我确实刻苦学习了， OK 我也很积极的准备每一次的面试，然后准备很好的去找工作，然后积极的去做我的职业规划，做我的人生规划，然后我在整个过程中我其实锻炼了我的很多能力，然后我是做产品经理的，那我整一个产品应该怎么布局，然后我如果要开一家公司的话我这个公司应该怎么做，然后我周围的人脉我应该怎么去维系他们，然后我需要有什么样的关键技能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在职业中已经养成的。当你跳出来的时候 OK 你觉得我自由了，但是其实你的自由的基础是前面这么多年你在这个框架之下达成的。我觉得一个人他自由了以后他不应该去否定之前，因为我觉得就是所有的经历都是有意义的。就比如说你在这个框架之下你的不顺心的事情可能主要来源是来自于说无意义感，就是你不知道说你应该做什么，然后但是比如说你跳出去了以后，你像现在我这样的人生，那我的很多时候我的教育的来源就来自于说可能收入不稳定啊，或者是觉得哎，我这样的生活有没有可持续性啊，然后或者是因为我跟别人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了，那我这个时候我的交际怎么维持，然后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都是我觉得不同的阶段你可能会有不同的不好的事情嘛，就我觉得任何一个选择它都是有利有弊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全部是好的选择，没有任何弊端的选择，你一定是在好几个有利有弊的选项中选出来一个你相对来说 OK 更适合你的选择。因为如果去理想化一条自己没有走过的路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人他可能一生都会在痛苦之中。
你有想过你裸辞后会遇到一些困难吗？因为一种是继续在公司上班稳定的生活方式，而裸辞给生活带来的更多是不确定性。你当时面对这些问题是怎么权衡利弊的呢？
怎么权衡的？就是其实我一开始我也没有很，比如说你看我的很多粉丝他留言的时候他就会说怎么能够坚定的选择这条路呢，或者是你怎么能确定说你就要走这条路呢？我想说就是我也不坚定，我从来没有坚定的选择这条路过。就我一开始可能比如说我辞职的时候，我当时也没有想着说我就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当时就觉得说 OK 那我先休息一阵子，我先 gap 一下，然后那我 gap 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 gap 的时候想做什么呢，那我就想说 OK 我 gap 的时候我想开一个手工店，然后我想尝试一下之前没有尝试的事情，比如说我之前想学陆冲板，然后我之前想调酒，就做很多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啊，比如说因为我当时其实很多副业都已经做了一半了，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觉得说 OK 那工作太忙了，然后我这个副业就没有办法让它扩大，或者没有办法有很多技能我觉得我需要学但我没有学，然后我就会去花时间去学一些比如说网站设计呀，然后就是等等等等，就是其实我前期就已经把自己安排的挺满了， 然后安排的挺满了以后，我尝试了这么多事情，但同时我肯定也会焦虑嘛。那我焦虑的时候就觉得说，啊，那我是不是就是，就继续工作的话，我就会有稳定的收入，我是不是就是。因为你想想你天天在家里的话，你作息肯定是不规律的，你有时候会晚起啊，然后有的时候会怎么样，会觉得哎我这样好颓废，然后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当时裸辞了大概两个月以后，一两个月了以后，然后我其实还是有一段时间是找工作了的，然后比如说我当时面试了几家工作，并且给我的 offer 很高，但就是说实话，我这个人衡量我自己的标准永远都是，当我拿到这个机会的时候，我是不是开心的？我只衡量我这一刻的选择。因为很多人，比如说他会觉得说啊，我是不是没有选择这个，然后怎么样，他会有很多假设。但我个人的性格是，我不做假设。我有纠结，那我就去做。我做了以后，我拿到这个东西了。我这一刻我再去做选择，我拿到东西这一刻我再去做选择，我才知道这是我真正的选择。然后就比如说我当时拿到那些 offer 了以后，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吧，但我还是不想上班，就好吧，我觉得我还是想尝试我现在做的这些事情。那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哦，那我给自己列一个期限，就是可能我先 gap 半年，然后如果这半年以后我还是想维持现在这样的生活的话，那我就继续维持。如果我 gap 半年以后我又想回去工作了，那我就可以继续工作。因为其实你看我去找工作的能拿到这几个 offer， 那我觉得我依旧有能力，就即使半个月之后我半年以后我还是有能力拿到这些 offer 的。所以我就半年的时间就一直在尝试任何我想做的事情，就比如说小红书我想做我就做，然后小红书别人说什么有那个小红书训练营，然后你可以帮助别人去做小红书，然后我觉得哦挺有意思，那我也试一下。然后我的那个跨境电商啊或者是什么，然后我就都觉得说 OK， 那我也尝试一下。就是所有的到我手上的机会，我都会觉得反正我现在有的大把的时间我就尝试啊，因为你这半年不就是来享受的吗？但是我后面就发现说，当我抓住任何的机会去尝试了以后，它真的给我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就是它给我带来的收获是远超过我的想象的。就比如说我小红书可能以前有10000粉丝，然后我坚持跟我的小红书才跟了不到一个月，我就涨到20000多粉丝了。就是我在更新我自己这个裸辞了以后尝试了什么，然后怎么样，然后就已经有20000多粉丝了。还有就比如说我去做那个小红书训练营，然后一开始我就没有想到说有那么多的人愿意报名，结果我才做了也是2-3个月吧，然后就已经有30-40个人来报名了。然后他们就很多人其实现在我都就在我的指导下，我觉得他们就是挺厉害的，我自己也挺骄傲的。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做兼职，因为我去做小红书，然后有朋友他就让我去帮他兼职运营账号，然后他一个月也给我开到工资，也开到13000。当时这个13000是稳定的，就是每个月都会有工资进来。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其实就是我选择了这条路了以后，并不会说我很穷然后没有工作然后怎么样，就是我同时拥有了很丰富的人生的同时又很赚钱。对，那我就觉得等到半年了之后，我发现哇，就是原来生活可以这么丰富。那如果这么丰富的话，那我就继续做好了。就在那个半年，我一开始是决定说 OK 要不要转成自由职业，然后等到我决定 OK 那我愿意转成自由职业，转到自由职业了以后，我又坚持了6个月，然后坚持6个月了以后，我就觉得说，然后这段时间我就在考虑说，我是继续做自由职业，还是说我想创业，然后就是自己去创业，然后做自己的事情，而不是给别人打工。那我最近我在想了以后，我觉得我之前的状态和我去做的那些东西已经足够支撑我自己去创业了，那我想要去创业。所以其实我觉得 没有任何事情是一步到位的，然后也不要给自己设置太多的限制吧。就是你会有，肯定会有焦虑，肯定会有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然后那问题来了就去解决它就好了，不要提前为了没有发生的事情
焦虑。一路走来你看起来都很幸运，敢于尝试，抓住了许多机会，但有的人会害怕万一自己裸辞后找不到好工作，万一他没有得到那么多机会，万一 gap 后的生活比之前差了怎么办，因为这些假设的万一而不敢踏出第一步。你认为如果有这种担心，你会建议他们继续尝试 gap 吗？还是保持现状更好呢？
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啊，就是我一直认为每个人他都有适合自己的一条道路。比如说像我辞职了以后，然后我尝试了这么多东西，并且我成功了。然后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是他就是适合做一个技术型的人才，就比如说我前男友，他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适合做技术型的人才，你让他去走我这条路他也走不了。然后还有另外的人，他可能就比如说我之前也分享过很多我朋友的经历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人的副业经验也好，我觉得我们去看这一些人的经历，不是为了说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然后或者是我们要因为他们的成功觉得自己不成功，而是我们从这么多的可能性里头挑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就是我可能是幸运的，但是我幸运的前提是因为我觉得我也天生就适合走这条路，然后我只不过是找到了这条路而已。然后但是就是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走我这条路，我的存在是为了展示这是一个可能性。就是有，就比如说我之前有分享过一个在英国工作的时候，我的上司运营了很多家那个餐厅，他就给很多家餐厅做那个自媒体运营，然后怎么样，我当时就很羡慕他，我就觉得哇，他这样的人生是我想做的，然后是我想要成为的。但是你想想，在两年之前，如果我两年之前我就说我要走这条路，然后我就一直不工作了，我就走他那条路，那我觉得可能我在路途中也会受到很多的挫折。但是我又不是说我就是我想要成为他我就只成为他，而是我依旧走我本来应该走的那条路，走我之前就是可能比如说我回国去找工作，然后怎么样，那在这当时的那些 option 里头，回国找工作，然后拿一个高薪的工作给我培养一个很好的职业素养，我觉得这个是更关键的一件事情。然后等到我做成了之前的那些事情了以后，然后现在我就觉得那我之前的铺垫已经有了，然后他这个时候他的生活其实他是给了我灵感的，我觉得我时机到了，我可以去尝试。我一直挺相信一句话，就是我们永远无法成为一个没有见过的人。比如说我没有见过我那个上司，我就不知道哇，原来有一个人可以主业和副业兼顾的这么好。然后我要是没有见过他的话，那我也不会想要成为他这样的人，因为在我的脑子里头连这个概念都没有。所以我做我自己这个账号，我不是为了让别人羡慕我或者是怎么样，我的目的是告诉大家说，看，其实生活有这个可能性，如果你未来想要走这条路，或者是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那你可以尝试，但是它不代表每个人都要走这条。我觉得这个就是有这个想法会很重要。
六七的观点带给我从博主角度看社交媒体上内容的新视角。往往我们看到光鲜亮丽的内容，第一反应会是羡慕，甚至会嫉妒，认为这是在秀优越感。然而我们应该换一个视角，放平心态去看待，转变一下思维，这些光鲜的内容不再是你的对立面，而是和你并肩作战的工具，它们让你看到更大的世界，为你的人生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一个我自己可能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一个人他保持 open minded 很重要，就是他的 open minded 就是他是一个开放的心态，他开放的心态的体现就是他愿意去接受一些更多的信息。就比如就是我之前最火的那个帖子，就是分享其他的人是怎么创业的，然后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下面有一个点赞特别高的评论，就说为什么这些人愿意告诉你 他们的做的这些事情，我觉得也是因为我很 open minded， 就是我一直保持着一颗开放的心去向他们提问，向他们请教，因为我是觉得就是我不嫉妒他，我羡慕他，我觉得他给我提供了这个可能性，我愿意跟他聊一下，我愿意觉得他未来可能能够成为我的 option。 就好像是你在一个池塘里头养鱼，然后你觉得这条鱼挺好看的，你就把它带回家了，你把它带回家，但是它不一定能长大，就它只是一颗小鱼苗，它不一定能长大。然后你在你的这个池塘里头养了100种小鱼苗，然后这100种小鱼苗最后可能只成活了10个，但是你不要为了那个，就你不要拒绝那90个小鱼苗，因为你也不知道那另外的没有成活的90个小鱼苗它会不会长成最后的10个。然后所以就是我每次去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很平和，我就觉得很好啊，就是哎，你是怎么做到的，然后我很羡慕你就是我很真诚的就问他们说我很羡慕你，那你是怎么做到的，然后你去做这些事情有做什么准备吗？然后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个，我说主副业平衡特别好的那个上司，然后我当时就问他说，我说我也想就是以后有这样的副业，那你觉得我要是就是做我想做这个副业的话最关键的是什么？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他说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你永远要确保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能给别人带来销售额。他说就比如说一个人他投资给你5000块钱，那他肯定想要把这个5000块钱转化成10000块钱甚至20000块钱。那当你锻炼了自己这个能够帮别人把5000块钱转化成20000块钱的能力了以后，任何的人，就是你不用担心你找不到工作，任何一个顾客，他可能就是他 client， 你未来的 client， 他只要看到你有这样的能力，他都会愿意投资你。你先去锻炼你的能力，然后你有了这个能力了以后，机会绝对都会找上你的。所以我当时就一直很相信这句话，就是我一直都觉得我先去锻炼我自己的能力，然后用实际的案例去证明我有这样的能力，之后就会不断的有机会来找到我。心理不平衡的时候，那很多时候你就会错失别人愿意告诉你的东西。我觉得心态一定要放得很平和，取各家之所长，最后凝结成了适合自己的道路。因为其实我经常会收到挺多评价，就说什么啊，你就是因为我周围除了我，然后也有其他的朋友，他们也裸辞了嘛，然后我会经常看到这样的评论，就说还不是因为你有钱，还不是因为你家里怎么怎么支持你，然后还不是因为你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所以你才能选这样的生活。然后我和我朋友之前就因为这个话题去聊过嘛，然后他和我的共同想法都是其实做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是因为家里有钱，就是家里可能确实，比如说我的话，我家里可能确实条件算小康以上吧，但是比如说我朋友他家里的情况可能就属于正常的水平嘛，就他家里也是农村的，然后是自己做程序员，然后后面辞职的，就是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先决条件，就不是因为我有钱所以我做了这些事情，而是因为我这个人我可能想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创造了条件去做了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就学逻辑学的时候有一个概念，他会说不是因为 A 发生在 B 前面就变成了 A 是 B 的A 是形成 B 的原因，比如说不是因为我存了10万块钱所以我才能自由职业，而是因为我想自由职业所以我才自由职业的。我存了这个钱它不是决定性因素，它只是其中的一个 factor 而已，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在67的帖子下面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评论，感觉你执行力好强啊，感觉你精力好旺盛，能尝试这么多事情。包括你自己也写到，工作上的卷王辞职了，开始卷人生经历了。所以是什么一直驱动着你忙碌频繁地拓展自己的生活边界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分成两部分来回答吧。我觉得执行力和意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大家经常会有一个这样的感受，就是如果一件事情是你自己想做的，那你的执行力就会更强。这个是比如说我当时在高中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心理学，然后是我们心理学，就是我们的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心理学的老师，然后他就给我们讲课。然后我当时提问了一个问题，我说老师，为什么我经常忘记我要做的事情？然后我是不是忘性很大？我能不能有一些方法去让我自己就是记性好一点？然后当时那个老师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至今都影响我，就是他说，当你忘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先问自己，你是不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如果愿意做的话，你绝对不会忘。你不愿意做，所以你才选择了忘记它。然后我觉得这个就跟我现在去做这些事情是一样的，就是我之所以就是感觉精力满满，然后一直在做这些事情，是因为这些事情是我想做的，不是别人让我做的，是我想做。然后我想做，所以我就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精力去做。然后如果我不想做的话，你想想，如果就像比如说我们上班的时候有很多的工作是我们不想做的，我们不想做我们就会拖延，就明知道有 deadline 我们就要摸鱼，就是因为不想，就说白了，你自己去问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白了就是你不想做。然后对，我觉得要第一个是要先有这个意愿，然后第二才说到执行力。我觉得就是你有了这个意愿了以后，第一个你的执行力首先会增强，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自己其实平常也挺喜欢看书啊或者什么的，然后我从小就会用一些很多那种训练自己提高执行力的方法呀，然后一些时间管理呀，然后怎么样。但我觉得这些工具它的帮助可能只有20%，然后但是执行力的关键80%真的是在于你要有意愿做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许多年轻人在应试教育的体系下很难发掘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所以导致学了很多但仍旧不知道自己爱干什么，常常发出生活无聊、生活无趣的感叹。所以想问问你是怎么找到自己愿意去做并且热爱的事情呢？
我觉得我一直以来就可能比如说我上班或者是包括甚至到我现在，我都觉得我也找不到我自己最想做的事情。但是你即使不知道自己最想做什么，那你就做目前来说你想做的就好了呀。你比如说哦对，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打工人真的需要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状态，就是当你在抑郁和焦虑之下的时候，你的行动力会大大的减弱。就是我自己，因为我之前有说过嘛，就是我自己考过心理咨询师的证嘛，然后抑郁情绪它其中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行动力减弱。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他找不到他觉得哦，我想做什么都提不起力气，然后或者说我想怎么样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我觉得第一个首先要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状态，就是可能因为你本身就在抑郁状态之下已经持续了很好久了，然后你在这个状态下持续很久的时候，你确实会失去尝试的想法和动力。这不是第一个，就是这不是你的错，就是你可能只不过是你在这个状态之下你需要意识到 OK 我可能抑郁了或者我可能焦虑了，那你再去做一些积极的调整，这是前提。然后在就是你心理不健康的话，你谈下面就没什么用，因为你就没有那个动力去做这个事情。然后第二点是，当你比如说你心理健康，你心理状态就已经是一个正常的水平之下的时候，然后你说啊，我不知道想做什么，然后或者是我 就是我找不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就是多去在网上看这些可能性，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其实很多博主他们的存在意义就是增加这些可能性，那你就多去看周围的人，多去看网上的人，然后多去看一些新闻啊、TED 演讲啊、电影啊、看书啊，然后这些书里头所有的这些信息来源里头他们都会给你很多启发，然后你去看完这些了以后你就会有一些，就是你比如说你就给自己列一个 list， OK， 我对这么多的事情都感兴趣，那我就去尝试好了。第三点就是我觉得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就是我之前听到过 一句很有用的话，他就说其实很多时候你看到的某一个机会就说明这个机会是你的天赋所在，因为你想想人他的知觉都是有选择性的嘛，你每天接受了几千条信息几万条信息，为什么你在几千条几万条之间只对这一个信息记忆力特别深，其实就是因为你自己的直觉已经选择了它，所以如果你去做你这条直觉选择了的道路的话，你大概率都会成功。但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从小教育都是别人行你不行，别人都可以你不行吗，然后或者是他都能做到你也能做到啊，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我们听多了这样的声音了以后，我们会不相信自己的直觉，我们会觉得那他做到了是不是他这条路蛮好的，我是不是也要尝试，或者是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或者是你妈妈就说啊，你看别人家小孩怎么怎么怎么样你也可以，然后 blah blah blah， 然后说了一堆了以后，就是很多人他忘记了直觉其实是就是最能指引你的那条路。所以当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看了那么多书，你最近你比如说你最近一个月你就是每天都看怎么找到自己的热爱，然后你就找了那么多的可能性，你从这么多的可能性里头你脑子里头涌现出来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它绝对就是你有天赋并且擅长的东西。对，所以我就觉得相信自己的直觉，你有那个想法的时候，第一个先尝试自己脑子里头的想法，然后尝试这个方法的时候你可以再去寻找方法论，就是比如说你看了一千种可能性，你觉得这一千种可能性了以后，我最想做的是跨境电商，或者是我最想做的是博主，然后你再去网上再去搜攻略说怎么做博主，怎么写帖子，然后再去找老师帮你说那怎么能够提高自己这个能力，然后怎么把帖子写得更好，然后怎么能够吸引更多的人，然后或者是你去发帖子，然后发完帖子了以后你发十个帖子最后有一个爆了，那你就觉得那这一个爆了的帖子肯定就是你更擅长你更有天赋的地方，那你就继续再去挖掘这一个天赋。我觉得都是我觉得直就是你的热爱，你擅长的事情都是做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就是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去尝试，尝试了以后你发现好像我还真挺牛的那你就是真的牛啊
在你眼里什么样的人适合 gap 呢？或者说需要做什么准备才能决定去 gap 呢？
比如说我自己之前上班的时候，其实我不开心已经有一阵子了，然后我不开心了有一阵子了以后，我就会问我自己，那我不开心的点是什么，我能不能在工作上去改善它。比如说我从第一份工作跳槽到第二个工作的时候，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我工作不开心的点是因为我对产品就是我觉得我对产品没有掌控权，然后所以我想换一家公司，然后在这家公司里头我对产品有更大的掌控权。然后第二个就是我想去体验一下为什么，就是我想了解一下一个产品它怎么能够变成一个爆款产品。然后我做了这个决定了以后，我就根据我这个决定去跳槽了一个新的工作，然后跳槽了一个新的工作了以后，我会发现说我在新的工作里头依旧不开心，然后这个不开心又是来自于人际关系的，然后就可能比如说上司 PUA 我呀，然后上司的风格跟我不适合啊，然后他经常会每一天都在指责我， 然后那我当时我的想法就是，然后直到最后，就是我等来的稻草是，我当时在这个工作上真的已经不开心到我都中度抑郁了。我觉得就其实很多人，比如说他听到说这样的坏消息了以后，他第一反应肯定会觉得啊很难过，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样，就觉得我是不是不够好，然后又继续 PUA 自己。但是我当时在得知这个消息了以后，我就巨开心，我就觉得哇，就是这个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了，我要的就是这根稻草，我现在可以 gap 了。我没有做其他的准备，我可能做的准备就是我本身就已经在尝试这些副业了，但是我当时没有把它当做是为我自由职业做的准备。我当时尝试这些副业是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尝试这些东西，所以就是当这根稻草来的时候，我觉得 OK， 就是可以啦，那我现在就开始我新的人生吧。就是永远我觉得我是那种觉得杯子半满的人，就是那个我当我比如说看到一半满的杯子，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它是半满，然后有的人不会在他觉得说哦少了一半，我会觉得哦还好还有一半，就是我是这样的性格。所以当时就我知道说被踩了以后，我就很开心，我觉得 OK， 那我就已经可以尝试新的可能性了。就我觉得哇，谢谢公司把我裁了，感谢组织，就这种感觉。然后我跟我那个另外一个裸辞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他也是一样的情况，就是他也是被公司裁掉了。然后被公司裁掉了以后，他就觉得谢谢公司把我裁掉了，我可以就开始我的自由职业了。然后他的人生其实也很精彩，就是他现在就是去南极，然后那个什么去做那个什么滑雪教练，然后还去帕塔哥尼亚登山，然后去做登山摄影，然后拍纪录片等等等等。就是我觉得其实当你自己真正遇到了一件在别人眼里可能很糟糕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自己的内心感受是真开心，那就说明这个点就到了，就是你不需要做任何准备，你的准备任何一个人没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以后他的人生就一片光明。我觉得不是，就是不是说你准备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才有这个转折点，而是你本身已经过了这样的生活，然后突然有这个转折。就比如说像我之前，我本身就是一个我觉得我想尝试主副业平衡的一个人，然后那我本身我就在保持我的主副业平衡，我主业的过程中我也在做小红书博主，然后我也在做跨境电商，然后我保持了这个平衡了以后，突然有一天我被裁了，然后我在工作状态之下不开心，就是可能我当时是开心的，就一开始我保持这个平衡的时候我是开心的，然后后面我逐渐在这个工作上我已经没有成就感了，我不开心了。我不开心了以后有这个契机，那我就寻找下一个让我开心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比如说我那个另外那个裸辞的朋友，他也是，就是他自己之前做程序员，然后他本身就已经开始爬山，然后他每一周都会去爬山。我认识他的时候就是爬山认识，然后他就爬山，然后爬雪山，爬那种高海拔的山，然后去做摄影师，然后等等，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图库摄影师了。然后等到他辞职的时候，他又会觉得差不多其实我们已经准备好下一个阶段的生活状态了。总之说下来就是说，你要先保持你的状态是好的，就是你已经在维持你开心的状态了，然后突然有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新的变化，去准备自己的状态，而不是准备钱。就比如说很多人他会说，我是不是要准备要存个多少万然后我才能开始，或者是我是不是要怎么怎么样才能开始。然后我经常给大家建议都是说，如果你想做副业的话，你就先去做副业，你在你工作岗位上的时候你就去做副业，然后你做成功了你就说明你适合的，你要是做不成功那就说明你不适合，然后你再去考虑说什么你 gap 的时候要做什么，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样。 就是准备好状态这件事情，我觉得比说我要存多少钱更重要。
往往有时候 gap 后的生活没有想象中的完美，也许为经历无所事事所带来的空虚感，或者是为了收入不稳定等生计问题苦恼。面对这些焦虑情绪，你有什么建议吗？
那我先说没事干的这些人嘛，我觉得第一个没事干的这些人其实就觉得哎，我不找不到我想做什么，或者是没有什么能做的，我觉得也蛮好的呀。就是没事干说明你的身体真的很需要休息，那你就接受你的身体需要休息这个情绪就好了。因为不一定所有的人都适合说我 gap 了以后我就去什么创业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很多人他可能就是单纯的需要休息了，那就休息就好了呀，对吧？就是比如说我周围也有朋友，他们可能辞职 gap 了半年，然后他这半年就是为了休息的，我觉得休息也挺好的呀。
因为比如有人可能觉得，那我看小红书上的人 gap 都过得那么精彩，结果怎么到我这里 gap 好像就活不出人家那么精彩呢？
活不出人家这么精彩，可能就是你自己也没有准备好。就是就像我说的，你刚才我那个问题我不也说嘛，就是其实我本身就已经在做这些事情了，然后我辞职只不过是这些事情的延续而已，然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尝试更多的事情。然后呢那如果你没有那么多精彩的，没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的话，第一个，那你是不是在职的时候你也没有做这些事情？你不会因为辞职了就突然一夜之间改变，就是改变它不是一个瞬间的事情，是你自己本身已经是一个这样的人，然后你才会在某一个改变之后继续延续它，扩大它而已。对，所以就是不要把辞职当做一个改变人生的决定嘛，就你不要对它期望太高，你记住就是辞职是一个放大器，它会放大你之前的懒惰，它会放大你之前的不自律，它会放大你的焦虑，然后会放大很多事情。那你有没有，你如果没有能力 handle 它的话，那就说明你可能本身这个生活方式也不适合你，那你就回去上班好了。然后如果说就比如说有的人他我也认识有的人，他跟我一样，就是你辞职的时候焦虑肯定会有，然后烦躁也肯定会有。那如果说你自己知道权衡利弊了以后，我觉得这条路还是更适合我，那你就是去想一些办法去找到这个平衡就好了。就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你可以给自己设一个期限，然后就说我3个月没有达到什么什么的话，那我要不然就不做了，或者是我半年如果还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状态的话，那我就回去上班。然后你给自己去设置这个期限，就把每一天当做是自己的新的一天去过就好了。如果说你半年以后你发现这个状态依旧是很好的，就是自己依旧能够承担这些负面情绪，那你就继续就好了呀。就是如果发现承担不了，那就回去上班。因为我觉得理论上来说任何人都不至于找不到工作，所以你gap， 因为我以前不是也做过猎头嘛，你去 gap 其实就是你 gap 这件事情不会影响你找下一份工作，影响你找下一份工作的是你没有职场稳定性。就比如说比如说有的人人家面试官问他说，那你为什么 gap 了，然后他就说哎没什么，我就想去玩一下，然后没什么，我就想体验一下人生，或者是怎么怎么样。那如果你想在职场的这个环境之下的话，别人肯定会质疑你的职场稳定性。但如果你就是你虽然说你辞职了半年，但你这半年你依旧在做一些事情。就比如说我之前去招那个猎头，他招猎头的那个岗位，就是那个候选人他中间 gap 了2年，然后他 gap 了2年了以后依旧拿到了那个 offer，是因为他即使 gap 了那2年，然后他那2年之间也是在做行业相关的事情，然后别人就会觉得说 OK， 那他就是即使说他去 gap 了2年，那他依旧 也是一个合格的候选人，就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过分担心说我是不是 gap 了以后找不到新的工作或者是什么，我觉得只要你能够去 make sense yourself， 就是你能把你这个故事圆起来，你任何一个人都不至于找不到工作。
我特别赞同你刚刚提到不要对 gap 期待过高的观点，因为我就经历过这种期待过高后落空的自我怀疑。确实太多人把 gap 当做了一个救命稻草了，如果没有过得很完美，就好像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于是陷入自责等负面的情绪中。
情绪其实由来已久吧，你就比如说像我们一路上受到的教育，大家都是高考完了就好了，对吧？你在学习的时候大家都说，哎，你现在努力学习拼命，然后你高考完了就好了，你高考完了你就会，你就想干啥干啥，我们都不管你了。然后等到你上了大学以后，发现跟他们承诺的完全不一样。然后等到你高考完了以后，就是上大学就说，哎呀，工作了就好了。然后你先找个工作，就说什么，哎，现在虽然说没有什么，没有好好学习，大学期间天天睡觉，然后但是找到工作就好了，找到工作了以后你的生活就会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因为大家一直都在等待一个 turning point， 然后那你等待的这个过程中为什么忽略这个，就你等待的途中为什么忽略这个过程呢？你如果上，就你高考的时候你不仅在好好学习，你也在适合我到底适合你一直在想我到底适合什么样的道路，我到底应该做什么。然后在你大学的过程中，如果你就去参加实习，然后去尝试更多的人生可能性，然后去创业也好，或者是去兼职也好，那等到你工作的时候你也更容易找到满意的工作。我觉得都不是说什么什么就好了，没有，永远都没有什么什么就好了，你在整个过程中你都要努力。
那最后一部分，很多人都好奇钱这个事情，你最开始是为什么想做副业的呢？
像之前我不是跟你说，就是 我说相信自己的直觉，就是你要从别人的案例里头你看到你自己最理想的生活状态。那我之前去跟其他人聊天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说，其实我觉得上班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有主业和有副业的，主副业结合在一起，然后不管我主业的工资有多高，其实我副业的工资，就我副业赚的钱当时都已经超过我主业了。所以因为我当时接触到的案例就是他们很多人他们副业赚的钱都是比主业高的，或者是跟主业差不多的。所以我自己也一直在去寻找，就是到底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我主副业赚的钱差不多高，然后能够平衡住这样的方法。那等到，所以我当时就是去尝试了，我尝试了好几个副业，然后最后就变现足够稳定的是那个小红书和跨境电商。但我当时也尝试过开店，然后也尝试过卖东西，就是开那种淘宝店，因为我不是有一些行业资源，我是做那个护肤品的嘛，然后我有很多护肤品的资源，然后我也去尝试开淘宝店，然后我还尝试开咨询公司，就这种营销咨询公司等等等等，就其实我尝试了好多，但是最后稳定下来的就这两个。所以就是不要觉得说有某一个契机或者某一个工作，然后如果失败了自己就很失败，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样，失败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要看那些失败的经历，只看自己成功的那些，你成功的这些东西才说明你 OK。 而且比如说你像我当时开了淘宝店了以后，然后卖护肤品，我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它也让我意识到了很多其他的问题，就比如说让我意识到了说我需要流量，我需要就是因为我如果在淘宝上去花钱买淘宝的流量的话很贵，那我需要免费的流量，我这个免费的流量从哪来呢？我需要从微博上或者从小红书上去引流引到淘宝上。所以有这样的契机了以后，我才开始运营我的小红书账号的， 因为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地方它能够成，就导流嘛，就承接我这一部分，就成得到这些免费的公域流量，所以我才很坚定的想要去做小红书。那我去做小红书也是做了一阵子了以后，我觉得哦，那其实现在我的状态还挺好的，嗯，那不能说明，就是虽然说之前的那个经历是失败了，但是它其实是给我之后的副业去铺路的，就它逐渐把我指向了那个我自己最终能成功的这条道路。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就多去尝试呗，尝试了就反正投资也不大嘛，就像我说的，你反正是低成本投资，也没什么投资进去，你就多尝试一些，失败了就再换一个呗。
就你接触过的不同类别的副业而言，你觉得有哪些副业比较推荐大家去尝试或者能简单上手的吗？
我觉得还是每个人他都有适合自己的副业可以做吧，就没有，比如说你像我自己，我是一个比较相信小成本投资的人，所以我做任何事情我的第一考量都是我不想让它变成一个重资本的事情。然后可能比如说因为我们家里人之前就是我们是做这种就比较重资本的行业，所以我爸之前去破产啊或者是投资失败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他的那个资本太重了。所以在我这块的话，我一直信奉的一个观点就是一定要小成本投资，不能把资产放太重。那我所以我才选择了做博主，然后或者是去做跨境电商，然后或者是带货的话，我也都是先去低成本的去选款，你拿最小的成本然后去试验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就比如说博主的话，你想想你做博主你的投入是什么，你的投入不就是不就是去写文章，然后去测验你做的这些，就或者是去拍视频，然后去测验你做的这些内容能不能火嘛？这个你就没有什么投入啊，你投入的就是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然后我去做那个跨境，比如说我去做跨境电商的时候，那我去做，我就是一开始只拿图片去测款，我不囤任何货，我拿图片先去测款。然后当我拿图片测了款以后，当我发现其实某一个图片有很多人问，我这个时候我再去囤货，然后再去卖它。这样的话我能把我的成本降到最低。然后我在小红书上带货也是这样的行为，就是我去就比如说很小的，我只拿一个产品或者是我只拿图片然后去测。就在国内其实不太好只拿图片去测，因为你肯定还是得有买样品，然后买了样品了以后去拍照嘛。然后那我的成本其实也很小，我就只有买样品的钱而已，然后我去测还有就是技能性的东西。就比如说我觉得那我做小红书我锻炼的就是我自己的内容能力，然后我锻炼好了我的自己的内容能力了以后，比如说我去年去尝试做的我给别人去做小红书账号的运营，然后我去帮品牌在小红书上去做种草，然后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靠我的技能。就是他们最终的归根逻辑就是很低成本的投资，就基本上靠的都是我自己的脑子和选款能力，然后和我的营销能力。但是比如说人家有的人他家里头就是有资源去比如说有工厂资源，然后或者比如说有平台资源或者有什么资源，那他们就可以借助自己的资源去做事情。就比如说我朋友他们家里有厂，我经常鼓励他说，我说你们家里有厂或者是你妈妈就是做销售的，那你就去从你妈妈这个方法去做呀，这最容易成功呀。然后还有就比如说有的人他是借助自己的工作，就我之前做猎头的时候，我去有一阵子招过一个那个3D 建模师，然后那个人他跟我讲他自己的副业就是他在公司里头本身就是一个建模师，然后他自己就开了一个这样小的设计公司，然后就给国外的一些 一些企业去设计包装等等等等，然后他自己就是一年光做这个东西他也可以赚的钱比自己上班还多。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工作是，就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适合所有人的。所以你去，我觉得分下来的话，就是第一个是技能型的，就是比如说你会设计，然后比如说像我会小红书运营，然后比如说有的人他会他会 event planning， 然后等等等等，就是他有这些技能了以后，这些技能都可以帮他变现。然后第二种就是资源型的，就像我刚才说，你厂里有资源，或者你有客户的资源，然后或者是你有人脉资源，然后等等，这些都算是资源型的。然后你做中间的那个搭线人、牵桥人，你就把他们搭在一起，然后你就可以从中间拿 commission， 就也可以。然后第三种是像就是我也在尝试的，就是这种带货类型的，你去卖，你去销售一件产品，然后你拿到产品了以后，借助自己的销售能力，或者是借助自己的营销能力，借助自己的投放能力等等等等，然后你去把产品卖出去。那这种也算是一个实现财务自由的方式吧。赚钱的方式我觉得也还是看你自己手上，就你去盘一下自己手上的资源，去了解一下自己更适合做什么，然后在自己有主业的情况之下就开始去尝试自己的副业。如果成功了，那就说明你确实天赋在这里，你很适合。然后如果没有成功的话，那就不要草率的去辞掉自己的工作。因为如果你在就是你在上班的过程中你都做不成这个事情，你辞职了你也大概率都做不到。
对于那些想尝试做副业的人，你有什么建议或者需要注意的小 tips 吗？
我觉得第一个是做比想重要。你有什么想法的话先做，做了以后成不成功那就再说。然后你不要想太长时间，你可以想，我也是一个很喜欢想的人，就我可能我之前做过一个测试，就是说我是一个就是我需要把这件事情想得很全面了我才会行动的人。然后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他们可能都会想很多嘛，但是你想你要给自己的想列一个时间，就比如说我这个东西我准备半年或者准备一年时间，那我就一定要落地了。然后你落地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做比想重要很多。然后第二个就是前期投资不要太大吧，就你不要说你想做副业，结果好多就人说什么我想做跨境电商，然后上来就想做亚马逊，然后投资十几万最后赔了，那这不就是瞎扯吗？你自己明明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然后你去投资亚马逊，然后还有前两天还有个粉丝跟我说他想做跨境电商，所以他建了一个自建站，然后花钱请别人做营销，然后最后没有做成功。就是我自己之前采访过十来个这种小成本，就是十来个这种自己创业的小老板，然后这些小老板的最终给我的共同答案都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先做起来然后才扩大团队的，没有人是一上来就去投资别人，让别人去做营销，让别人去做什么。因为你把这些东西给了别人了以后，你很多时候你自己没有掌控权的。所以你自己如果是想创业的话，你就是一开始小成本的尝试，然后你自己去了解整一个创业的过程，然后你这个通路跑通了以后，你再去请别人做营销也好或者是什么。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就像你刚才说的，不要过度准备，就是你不要想，就你不要说准备了很多事情但是没有，就是最后没有结果，就做任何事情都要以结果为导向。我觉得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想做某一件事情， 然后我想做小红书，那我就跟自己说，我说我想一年之内有10000粉丝，然后我有了这个结果，就我的这个目标是这样了以后，然后我中间过程中肯定会有很多次的迭代呀、升级呀，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呀，然后怎么改进呀，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你与其在心里去做一些什么什么就那个什么，与其去买很多文具，因为很多很多那个人他不是就像我们之前说什么差生文具多，就是你觉得我想要做某一件改变，然后我就先把这些装备都集齐，然后集齐这些装备了以后我再去做，但是你就花了很大的精力在前面的这些装备准备上了，你就不如你就不如先去快速入门，就是找一个老师，然后让这个老师去带你入门。之前我朋友他评价过我一句话，他说就是我做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老师，然后我做这些他们做我的老师不一定是就是我就是为了让我不要做那个准备很多工具的人。因为你比如说你想好好学习，然后你买了很多笔，然后你买了什么时间效率管理工具，然后买了巴拉巴拉巴拉，买了这么多东西，然后最后学习这件事情反而占了你只有20%的精力，那就是得不偿失的。然后我自己比如说我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个我把这个大方向的框架列好，然后列好了以后我知道我需要什么什么技能，然后先从我的这个框架列好了以后，我说我需要某某某技能，然后这个技能是我没有的，我需要请老师学习，那我就去赶紧请老师学习。然后请老师学习的过程中，他今天教我明天就实践，然后我实践了以后我再去调整方向，而不是就是很多人因为我自己之前不是也有那个训练营嘛，然后有的人他可能就是买了课了以后就也不听，可能也听了吧，然后但是可能他听了以后他就不做，就对，我觉得过度准备体现在买了太多的文具而不去实施，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 bug。
如果让你回顾你裸辞后的这一年，因为你尝试了许多事情，也拥有了多重身份，你觉得有哪些事情令你印象最深刻，或者有没有一些改变你观点或者人生轨迹的事情呢？
改变，我觉得我自己就你问了我这个问题，我以后我脑子里头第一个想法是，我觉得，勤劳不等于高收入。这个是很多人的误区，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什么，那因为我们从小可能受到教育都是勤能补拙，然后你要好好工作，你想赚钱哪有不加班的，你想要好好就是什么996都是你的福报，就这种话对吧，就觉得说啊，你现在你要卷，你不卷的话你怎么能够有钱呢，然后怎么样，然后我们听了这种话多了以后，就比如说我刚开始裸辞了以后，然后我去做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哇，我没有早上早起，然后也没有一整天都在工作，我好愧疚呀，就是我是不是一事无成，我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但是当我在这个状态下一年了以后，我就会觉得，就是我之前不是你看看没看我有个帖子说我不自律，但是我依旧能够怎么样，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你做某一件事情成不成功跟你要不要996不是必然的联系，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会觉得你想要去做自由职业或者是想要去做什么的时候，都是你要更加的大胆的去抓住机会，然后这个机会来了的时候你就去抓住它，然后你去做，你去尽1000%的努力做好一个案例了以后，之后就会有更多的机会过来。然后但是不代表你每一天都要996，这个是最大的误区，就是也是我们打工人最大的陷阱。然后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的话，我觉得 我好像不太有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就因为我觉得每件事情都很精彩，就是当你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你想做的时候，你就会很开心啊，你就不会觉得说某一件事情是最好的，因为你会，我觉得尤其是现在，我会经常觉得下一件事情会更精彩，就因为我不断，我觉得做到的每一个事情都比上一个好，那我的心里就不断有一个暗示，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些很好很好，但是可能下一秒还会有一个更好的。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一个概念，叫做习得性无助，就觉得说一个人他如果比如说他尝试想要去获得自由，然后他每一次都失败了以后，他之后就再也不敢尝试了。我把这个叫习得性无助，那他这个人就会逐渐的有一种无助感，他就会觉得我再也不敢尝试新的东西，我也再也不敢试图获得自由了。就是那个大象说那个他困在这个圈里，然后他每一次想要出去的时候他就会被电一下，然后等到最后这个圈被拿掉了，然后大象也再也不敢走出去这个圈子。然后我觉得跟这个相反的其实就是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当我每一次走出去一步的时候，我都获得了更精彩的反馈，然后我不断的每一次就像修一条高速路，就是我走出去了，然后我就会继续往前走，我走出去了我就会继续往前走，然后我不断获得更精彩的反馈了以后，那我就会就是人生会更精彩，然后我也会更愿意去尝试更多的东西。我不仅走出去了那个圈子，我也就一直在那条高速路上一直往前走，然后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感触吧，就是很多人他们很熟悉习得性无助，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去给自己建立一个像我这样的，就是不断的给自己建立正向反馈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正向反馈会比挫折更有意义，然后也是更需要花精力去做的一件事情。
播客重新回顾与六七的对话时，我认为他所提到的你不需要去效仿谁，你要做的只是找到自己适合并且喜欢的生活，这一观点很有价值。就像我这档播客一样，虽然嘉宾的故事总是围绕裸辞或者 gap year， 但我并不是希望大家一味的去效仿，其实更多有意义的道理蕴藏在这些嘉宾所阐述的故事背后，我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带给大家新的视角去看世界，通过不同的故事了解自己究竟适合什么，找到热爱的事情，让每天早上醒来都充满动力。那依旧像往常一样，如果你在白天收听这档播客，那我祝你拥有开启新的一天的勇气，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如果你在晚上收听，那我祝你晚安好梦，一觉醒来能够笑对生活。